为他们在那里数，到底是多久了？我还记得，我们从前就在台湾年轻这个受这个服兵役受预备军官的时候，那么尤其是到最尤其快出这个快就是快结束以前，我们天天就数馒头，我们还说我们还剩下50个馒头，你就还剩下50天了。然后30个馒头，然后19个馒头，为什么？因为你天天所巴望的就是早一天能和你家人相聚。但以理也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等到第9章，当他读到这个耶路撒冷70年荒凉年数快期满的时候，那弟兄则证明什么？证明他读主的话，证明他在神的面，证明他数算什么时候神会让他回去，已经是多少？已经快70年了。70年好像一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第一章他前面讲贝罗，那是尼布加尼撒元年，然后到第一章最后他说到古列元年，但以理还在。为什么？这其中经过了70年。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但以理觉得这是好消息，但是好消息来得太晚了。但以理现在已经不可能走动，但以理现在不可能跟着大家回去的，他不能回去，他可以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但以理的的确确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是70年如一日。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是从尼布加尼撒元年开始到古列元年结束，这个中间刚好是巴比伦的时间，就是巴比伦从最强盛到他沦亡的时间。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第十九章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里为巴比伦定了什么？70年。那为着本国之民和城定了70乘7。所以你要记得啊，70乘7乃是根据第九章的70乘7，乃是根据耶利米第29章为着巴比伦神定了70年。那么这70年呢，大概是从古列，从这个尼布加斯那加尼撒王元年一直到古列王元年，那就是第一章里面所告诉我们，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但以理还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大概是70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了，等到但以理写第九章的时候，他已经是82岁了。所以我想我大概我把它再重复一遍好不好，我再重复一遍，按照次序再重复一遍。这个15岁的时候是第一章贝罗，第二章呢就是解第一个梦是17岁的时候，第三章呢在他的但以理朋友的故事是他20岁的时候，然后大概经过30年没有什么事，到了49岁的时候他解第二个梦，就是第四章，然后67岁的时候是第七章，那就是第一个意象，69岁的时候是第八章，是第二个意象，然后81岁的时候，那就是伯沙撒的宴席，那就是巴比伦最后的一夜，金头最后的一夜是第5章，是81岁，第9章就是第三个意象，就是70乘7，那么这个是82岁，然后狮子坑是83岁，第4个意象10章到12章是84岁。 所以然后呢我们后面到底他还活了多久我们不知道。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他写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那么大概呢他是快90岁了。所以大概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两卷书，一本在旧约是但以理书，一本在新约是启示录，那么两个作者都是90几岁的，两个作者都回忆他们的过去。那么但以理书前面6章好像约翰福音一样，那回忆他以往怎样在最艰难的时候能为神做见证，怎样想亨通，那不要忘记。那么然后最后面的6章就好像约翰的启示录一样，给我们看见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其实就是根据但以理的。所以我想我如果把我把这个稍微我把这个这样的解释一下以后，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对于但以理书就有了印象。总之来说，这个从1章到12章，不止我们注意到但以理书里面有许多的预言，那更重要给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怎样的在旧约的时候能为神做见证。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旧约的人物里面，恐怕只有2个人是没有瑕疵，几乎是没有瑕疵的，是无可指责的。一个是约翰，一个是约瑟，还有一个就是但以理。所以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非常非常宝贝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前面6章是从被掳开始，然后接受是想亨通，但这个亨通是因为他为主做了见证。而这个所以能亨通，这个见证所以能那么刚强，经过了火窑，也经过了狮子洞。所以在火窑里面，在狮子洞里面，他居然能够做见证，弟兄姊妹，这是稀奇的很。你稀不稀奇？这个第6章完了以后啊，就下面就第7章，对不对？然后呢，就在梦里面、异象里面，他看见什么？4只兽从哪里上来？从海中上来。第一个兽是谁？狮子。所以现在你明白，你普通讲到狮子洞是讲给儿童班小朋友听的，主日学小朋友听的，但你知道不知道第6章跟第7章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但以理一生最少70年他根本就是在狮子的牙齿缝里面过日子的。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能不能做见证？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就像巴比伦。我们今天做基础不知道有多艰难，今天你能为主做见证，能为主持守见证，你能够拒绝拜偶像，能够拒绝所有的试探，弟兄姊妹，这个日子不是人能够过的。因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等于在狮子的牙齿缝里面来过日子的。但是感谢主，但以理能够大享亨通，不只是在巴比伦的时候，甚至于到了波斯帝国的时候，他不知道做了多少朝的元老。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但以理非常荣耀的见证。那么讲到他做了几朝的元老，我稍微提一下。第一，他当然在尼布加内撒王底下，这是一朝。然后尼布加内撒王了以后呢，有3个小王，那个名字你不要记了，记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就免了，就替大家免了，就记得你有3个小王。那么这个小王的那个时间呢并不长，大概不到十年的样子，所以你记也可以不记也可以，反正这个但以理也经过了那个朝代3个，所以一共4个王了。尼布加尼撒大王，然后经过了3个小王，所以已经4个朝代了。然后呢，在最后一个皇帝叫做尼波尼度，这是最后的一个皇帝。那尼波尼度呢，因为长期在外面东征北讨，所以呢他让他的儿子就是伯沙撒做摄政王，所以真正在那里管理的是他的儿子。所以但以理书第5章呢是伯沙撒的故事。伯沙撒的故事，这个朝代其实就是他的父亲尼波尼度的故事。所以一共是多少呢？我看尼波尼度大概是20年的样子，尼布加尼撒大概是43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三个小王是不到十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英国几个代，一二，这个巴比伦就是五代五朝，然后呢就是大利乌，就是大利乌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到了波斯的，所以可以说是六代，他可以说六代的元，六代六朝的元老，他完全经过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样的皇宫里面久了，你不知不觉这个人就堕落了，不知不觉这个人就怎么样，慢慢你就跟着大家走了。你要持守原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感谢主，今天你看见神怎样能保守但以理，神同样的也能保守我们。那最后我想我再提一点就可以了，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三节第四节，对不起，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那这里讲到亚兰文的言语，所以请大家记得哈，在但以理书从第二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七章完，有第七章完全部是用亚兰文写的，其他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这亚兰文呢，其实就是叙利亚那一带的语，但那个时候因为亚兰言语呢是可以亚兰的言语成为那个时候大家通用通用的语言，所以我们知道有一部分可以说是用亚兰的言语写的。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很有意思啊，在这一部分所讲的预言都是跟全外邦人有关系的，都跟外邦的时期有关系。等到其他用希伯来文写的时候，你看你跟以色列有关系，所以一个是外邦，一个是以色列。所以大概呢，但以理书啊可以这样分的，一个是前面六章后面六章，一共有三个分法。那么下一堂我会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分法，那么一共是三个分法。第一个很自然的，前面六章但以理的见证，后面六章是但以理的意象。那么还有一个方，还有一个很自然分成两段的，就是希伯来文的部分，还有呢就是这个亚兰文的部分。亚兰文的部分是外邦人，外邦人的语言。然后关于这个希伯来文的部分呢，那就是关于以色列的部分。所以我想这个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也很重要的常识。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好，我想我们大概呢就这样的开个头，给弟兄姊妹有一点介绍，就是到底但以理书在圣经里面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么同时呢，当我们读但以理它是怎么分段的，和但以理一生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我想有一些话我们等一等还要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等的喜乐，因为是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一同坐在你的脚前。所以但愿你真是分别我们这三天的时间，但愿我们这一次若不在里面蒙恩，我们就不随便的过去。但愿你不肯放我们的爱紧紧抓住我们，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坐得住也能听得见。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但愿感动但以理的灵也感动我们，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